美国战争暴雨告开战时间，数千的伊朗军官倒戈，马杜罗首次出庭惊艳一幕，自己都被感动了，是什么一回事呢？美中联合国爆冲突，委内瑞拉隐形大咖和美国密谈过渡计划曝光，明州州长华尔茨宣布退选，李在明手握小米手机和习近平合照引异议，洛杉矶中领事保安失控袭击盲运人士或遭重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在拘捕马杜罗之后，对伊朗的行动似乎正在加快。1月4日，美国在波斯语官方账号上面公布了一段波斯语影片，这段的影片内容是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就是给时间你逃走，如果你不逃走，就和马杜罗的下场一样。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影片中说，马杜罗曾经有机会，就好像伊朗亦都有机会一样，直到他们失去了机会，他亦都失去了机会。他做了一些事并看到了后果。这段影片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哈梅内伊立即离开。另外，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包括卡塔尔和阿曼还有土耳其发出了紧急信息，川普总统敦促他们向哈梅内伊政权及其同党发出最后的警告，一是就投降，一是就接受安全退出，否则将会面临和马杜罗在镇压伊朗抗议公民同样的命运。这个信息再次重申了川普两日前作出的保护伊朗人民的承诺。根据报道，美国亦都在考虑解密情报，并悬红通缉和镇压示威活动有关的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包括精锐的巴斯基民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从1月4日开始，不断地传出美军大规模的军事异常变动。12架 C-17 美军运输机已经飞抵英国，随后到了美军德国基地。这个引起外界猜测是为了解放伊朗，拘捕哈梅内伊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已经批准对伊朗发起一项新的军事行动，行动的名为铁拳行动。中东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未来的72小时里头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消息证实。还有一个美军随时攻打伊朗的迹象，就是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1月4号晚的订单暴增了 1250%， 而美国攻击委内瑞拉那日只是暴增了 700%。 大家都在猜测是不是美军将有大行动发生。而以色列摩萨德1月5号用波斯文发文章说，已经收到报告和迹象表明，几千名的安全部队和巴斯基民兵已经厌倦了压迫的政权，已经决定离开部队便捷出逃。消息说，你们没有选择将武器指向人民，而是同国家团结一致，你们将会被历史铭记为伊朗真正的战士，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捍卫者。外界认为现在就是看哈梅内伊的反应了，逃走还可以保命，留下等着的就是铁枪生涯。泰晤士报的一份情报显示，哈梅内伊计划带着多达20名助手和家人离开德克兰，直飞莫斯科。而哈梅内伊投靠普京，而不是习近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世界政治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规律，就是习近平的诅咒。那些曾经同习近平握过手、同中共称兄道弟的领导人，莫名地全部中招，权力好像被诅咒过咁，即刻瓦解。而这个就是被外界称为习近平的死亡之握。比如尼泊尔总理奥利2025年的8月访问中国，习近平当时称双方世代友好，相知相亲，结果回到一个星期后就落台，逃了去杜拜。哈马斯2024年同中共签署宣言，一个星期内几乎全体的高层遭到枪毙， 宣言直通冥界，立竿见影。仲有孟加拉总理哈西纳2024年7月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回到去就直接落台逃了去印度。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带着全家人到中国访问，结果在2024年底倒台逃了去俄罗斯。马杜莱就更加不用说了，2025年访问中国几个月之后就被逮捕。而收到习近平手机的马杜罗直接被送了去美国监狱饮茶了。所以外界讲笑咁话，跟住共产党走入咗火葬场。好彩马杜罗宁愿束手就擒，因为佢亦都明白喺美国坐监总好过投奔习近平。而喺1月5号，另一位元首同习近平喺北京会面，兼且攞出手机合影，就系南韩嘅总统李在明。1月4号，李在明首次到北京同习近平会面，呢个系时隔6年之后。李在明在1月5号同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李在明表示，这次的会谈将会成为韩中关系恢复元年的契机。两国签署了14项协议，南韩退还了石狮像给中国捐赠的证书。习近平同李在明说，希望南韩同中国一起在更加变乱交织的世界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而李在明访问中国的时候极其敏感，习近平的好友马杜罗刚刚先被美国拘捕。有意思的是，马杜罗刚刚替华为手机打了一次活广告，而李在明又拿小米手机在北京炫耀。李在明发文章说，我在这里用庆州收到的习近平送的小米手机和习近平夫妇合影，而且还说好彩有你，我拍到了一生难忘的相片。这一番的操作令到网民后背发凉，原来还有真是不怕出事的。外界认为李在明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现了南韩的一种态度，对美日来讲也是一种警示。习近平也在利用李在明的访问，在对美国展示了力量，展示了自己还有兄弟。与此同时，中共这个星期将会在南非海域牵头部分金砖国家举行代号和平意志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媒体特别强调，军事演习中共主导，俄罗斯和伊朗已经确认参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尼亦都可能参加。接受访问专家指出，这次的演习规模较小，而且更可能聚集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但对中共来讲仍然具有战略意义，凸显了它在西太平洋以外的战略角色逐渐扩大。网民说，还真是有不怕的，排队都要跟着习近平入火葬场的，川普索性将他们一锅熟啦。不过习近平对李在明越亲热，旁边的小兄弟金正恩就越呷醋。就在李在明抵达北京当日，金正恩就下令发射了新年的第一枚导弹。其实马杜罗被美国拘捕都是直接落了中国的面，川普的斩首外交令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独裁统治者都睡不着觉。你觉得在伊朗国内抗议加剧，哈梅内伊面临内部分裂和逃难的内幕，外部面临美国强烈的军事碾压，哈梅内伊会做出什么的选择呢？是逃走定是继续留下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送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助身体将元气慢慢地补返上来。春节去拜年不觉得累，团圆聚餐的时候气色好。过年送礼送啱心意才是真有面。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将这一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天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是最抵的。健康520官网春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方网站睇下啦。1月5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拘捕之后，在纽约法院首次庭审。马杜罗身穿卡其色的囚服，脚上面着着一对橙色的运动鞋进入法庭。马杜罗夫妇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而在庭审的过程中，有一幕亦都令到马杜罗觉得好惊讶。 川普总统1月4号表示，他相信马杜罗会被定罪，因为这件案的证据确凿。1月5号的法庭听证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马杜罗夫妇拒绝认罪，而马杜罗的律师巴里波拉克说，将对逮捕马杜罗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称作为主权国家元首，他享有豁免权。法官命令马杜罗下次出庭的时间为3月17号。马杜罗夫妇同意暂时继续被拘留，他们的律师可能会在日后再次提出保释申请。美联社报道，受理这个案件的是曼哈顿地方法院92岁的法官海勒斯坦，他是一位超级资深的老法官，在近30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包括川普、911袭击等重大案件，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夫妇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在整个听证过程中都做了笔记，并请求法官准许他保留这些笔记。海勒斯坦表示他有权这样做，法官还跟马杜罗夫妇说，他们有权将被捕一事告知委内瑞拉领事馆。博士新闻报道，马杜罗对美国提供这么多的法律权利感到震惊，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有律师，可以申请保释，可以保持沉默，以及在律师不在的情况下所讲的说话无需作为证据等权利。而这个就是美国完整规范的司法体系。目前曼哈顿法院已经拣出了由普通纽约市民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共同审判。1月5号，美中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交锋，这次会议是在哥伦比亚和中俄双方支持下推动召开的，而中共代表傅聪在会上率先发难，试图将焦点从犯罪清算转向主权之争。他指责美军行动无视国际社会严重关注，违反主权平等原则，抨击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和国际法官，还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华尔茨驳斥了中共的侵略指控，重申美军的介入不是战争行为，而是针对长期违禁药物、极端主义活动的司法清算，重新坚决捍卫美军合法的执法行动。华尔茨进一步披露了马杜罗犯罪集团的种种危害性，对美国民众生命构成致命的威胁，强硬地回击中共面对威胁民众安全的跨国犯罪首脑，执法是没有国界的。就这件事，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国际法确实有国家元首豁免的原则，但是呢，美国的法院不是国际法院哈，他要承认外国元首豁免原则的话，必须由美国的行政部门，典型的就是国务院，来向法院提出一个叫做 suggestion of immunity， 就是承认建议，说这个被告哈，他是国家元首，所以我们必须这个给他外国元首豁免原则。如果美国政府啊，他不承认你是合法的元首，那法院当然就不可能给你什么豁免。现实就是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哈，早在多年前就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而美国的司法部对他的刑事起诉从来没有撤回，所以非常清楚美国政府根本就不认为他是国家元首，那这个国际法就没有办法在美国法院立足，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他行不通的。第二个，即使假设这个法院的法官哈，就是硬来把这个元首豁免当回事，但这个国家元首豁免也通常只保护国家的官方的合法的行为，他不保护这种贩毒啊、洗钱啊、跟恐怖组织合谋，因为这都不是任何政府的一个正当行为。所以美国检方对马杜罗的指控全都是定性为个人犯罪行为哈，而不是国家政策。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法官想做这个事情他也做不了。第三个，美国是判例法，在巴拿马的总统洛涅加这个案子上，判例几乎就是模板啊。当初这个巴拿马的总统也是主张他是国家元首，要有国家元首的豁免，当时法院直接裁定你搞毒品、你搞洗钱不享有豁免权，何况马杜罗美国还不认他是国家元首呢。所以呢，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哈，他可以拿到国家元首豁免权。但是呢，他如果一直坚持的话，会把这个审判往后拖，他可以拖延审判的过程。但是呢，应该是改不了这个审判的结果。
随着马杜罗的权力真空出现，华府亦都揭开了其实早就布局好耐的 B 计划，会令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接掌权力，去领导过渡政府。金融时报报道， 一名在委内瑞拉有投资的美国投资人表示，川普政府早就透露他们的过渡计划一直都是围绕着罗德里格斯展开，他们不认为他是马杜罗的傀儡，但是在和美国的各项谈判中，他始终是最有建设性沟通的一方。报道说，根据多方知情人士、外交官员和美国高层的说法，罗德里格斯的上位并非偶然，而是川普政府在权衡了委内瑞拉内部的其复杂的权力结构之后作出的选择。华府早就已经展开了布局，早在2025年就和罗德里格斯的兄弟、时任国民议会议长兼马杜罗首席政治顾问的何克罗德里格斯就已经和美方代表展开了秘密的接触，而会议谈判的核心就是如何安排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当时的假设极具戏剧性，由精明干练的罗德里格斯出任过渡政府领袖，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作为交换，马杜罗将会获准安全流放海外，目的就是能够避免委内瑞拉陷入彻底的内战或者无政府状态，又能够满足华府更迭政权的战略目标，所以他才是隐身在委内瑞拉背后的人。而现在罗德里格斯已经对外宣布将会和美国联合合作，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可能会被选中担任最为棘手的职务委内瑞拉总督，并且着手布局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资产。川普在海湖庄园公开表示，包括卢比奥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委内瑞拉。川普更透露，卢比奥已经和罗德里格斯达成了初步的沟通。在明州的索马里欺诈案件被23岁的调查记者雪梨拍出的影片传出了之后，1月5号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尔茨宣布退出2026年连任竞选。华尔茨去年9月曾经宣布竞选第三个州长任期，而他表示在新年假期的时候和家企人和团队重新评估了这一项的决定。1月5号华尔茨发表文章说，自己没办法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政治竞争中，所以决定退出竞选，给其他人去选举，而自己将会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说，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令到明州成为了最适宜居住和养育子女的地方。他还指责是川普总统优化了索马里社区，根本就不应该没收明州居民赖以生存的儿童保育资金。不过网民对这一番的说法并不卖账，华尔茨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刑事调查，他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讲明索马里是没有欺诈问题，是川普政府在抹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是为什么呢？1月4号川普总统在从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对记者表示，华尔茨是一个腐败的政客，索马里人掠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表面上看是190亿美元，但这个是能够找得到的，而实际的金额可能高达了500亿美元。川普还提到，索马里进行欺诈的人都应该被驱逐出境，亦都包括议员奥马尔。川普还提到不会给钱这些人加州或者伊利诺伊州。霍士新闻主播亦都感叹地说，一个曾经在聚光灯下和何锦丽一起竞选2024年副总统的候选人，就这样在和索马里有关的丑闻中落台。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的负责人戒立健先生1月4号在洛杉矶的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支持美国活捉马杜罗的集会时，被中国领事馆雇佣的保安人员用致命武器喷射和暴力袭击。罪犯目前已经被逮捕，将会面临三项刑事和民事起诉。戒立健先生介绍说，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洛杉矶领馆雇佣的保安故意对现场的民运人士进行谩骂，说他们是卖国贼，兼且要他们离开。而参加集会的民运人士一直都对保安讲道理， 而中领馆雇佣嘅保安则一直喺度挑衅有部现场嘅民运人士。其中一个保安突然从洛杉矶中领馆门口绕过花池跑到大马路上面，对参与集会嘅人喷辣椒水，进行暴力攻击，多人被攻击。戒立健嘅眼睛被喷咗辣椒水，只眼又辣又刺痛。随后奥林匹克警察局逮捕咗两名中共保安。戒立健先生对希望之星记者海迪表示，中共涉事暴力攻击，涉嫌加州重罪指控，已经报备咗 FBI 同各职能嘅联邦部门，并整理咗材料递交国会，进一步追究责任，目的就系要阻止中共嘅跨境镇压。好多谢你关注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